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呢，那么讲到了主雷品啊，这个主雷品其实很简单，就是说这部经啊，就是交给你，你要好好的这个读诵受持修行，就这么简单，主雷品就是这样。所以各位呢，一起在这个华藏讲堂听闻这部经，那么读诵这部读这部经的时候，你已经接受这个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他的祖父啊，他安尼给你欢呼的对了啊，安尼给咱顶灵的对了啊。这个叮咛吩咐啊，那么所以叫做主雷，那么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就甘苦讲的，安尼跟你讲，你都爱会记得爱接受这部经，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经的结构上，你应该很容易了解，通常一部经讲到诸类的时候，就是一个它就是进入流通分的阶段。那么可是这部经的流通的方式呢，却很特别，是有几位大菩萨啊来讲他修持这部经，修持法华经的这个一些经验，他的所以叫做本事。那今天我们呢要讲的是药王菩萨本事品，也就是要来谈药王菩萨啊，他的修行，他的这个修持这部经的一个历程。那么这个就这品经一开始的时候，是由树王华菩萨，那么这个来向佛啊，那么来请法。他问的问题是：药王菩萨云何游于娑婆世界？药王菩萨为什么会跑到要来我们娑婆世界来化度有情，来济拔一切有情众生啊，来这里化导一切有情众生？那么这个有他呢有千万亿的难行苦恨啊，那么这个愿少解说，请你呢简单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你知道这个场景是什么呢？是在宝塔里头，是不是佛那么进到了这个多宝佛的那个塔里头，是不是？那为什么要进到那个多宝佛的塔里头呢？是因为佛其实在这个奇树集孤独园是要讲这部经，讲妙法莲华经。他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因为多宝佛呢，他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许过这样子的愿，有哪一尊佛他已经成佛的佛，他要说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我多宝佛说我一定在那里啊出现啊，而且出现宝塔，那么我会在出现宝塔来证明说，现在他所说的这部经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诸经之王，是所有经的经王，他是来证明的。结果这部经这个宝塔后来开了，是不是就请多宝佛呢，就请释迦牟尼佛一起进来，所以现在是两尊佛坐在宝塔里头，一尊是释迦牟尼佛，一尊是多宝如来。就在要开讲的这一个在这个宝塔啊，在这个宝塔品 一开始了以后，十方的如来也通通都来。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要在娑婆世界说这部经，而且有多宝如来要作证啊，所以十方诸佛啊，这个他的这个诸佛的啊，都有他的化身佛，那么同时呢都来参与，而且呢在这个宝塔里头，你要去要超越现象界的一个了解是，这个宝塔里头无限宽、无限长、无限的大，然后呢十方诸佛的这些化身佛还有菩萨，还有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所有以前的菩萨，在这里成就过的菩萨、声闻缘觉乃至于在家的弟子，全部通通都来参加了。你看那个场面有多大，所以这个场面讲到最后，主累大家说，现在我把这部经、这个修行的法门通通给你了，我问你，你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等于是当时那个情景的一部分，时间是本来是因为有物质的生之意灭才产生的，本来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问题。你的身体有几岁是因为你老化的结果，所以才会有几岁，所以你的身体是无所谓时间的问题。这个宇宙、这个太阳系、地球绕着这个太阳啊，九大行星绕着太阳，它本来也没有时间，我们是用我们绕着太阳去把它啊，然后再用我们的月亮绕着地球，我们称它叫一年，我们称它叫一月，化成多少等分，并不是真的有一分一秒的时间哦。所以本来没有时间，所以此刻当下你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以当时这个宝塔品以后所谈的佛，在两位这个大佛一起在谈妙法莲华经这件事情，你如同当时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你应该雀跃而且很高兴才对。这部经最美妙的就是打破了你的时间跟空间的现象界的一个成见，只有在娑婆世界才有这个时间，只有在其他的所以现象界的才有这个时间，否则你本来就如如不动，只不过是你现在在南柯一梦而已。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送往生的时候，在法事上我们就听到送的那个经典者是南柯一梦属华凉，勘探人生不久长，是不是人生真的很短，但是不是时间，也不是空间的问题，时空是可以超越的。所以如果如如不动来看的话，本来就在那里，我们都是佛子。好，佛等到主雷了这部经了以后，我们都充满着希望，我们都是佛子。那么现在有树王华菩萨，为什么称为叫树王华呢？因为这一位菩萨他对于过去所有的啊累劫或不同佛的世界所有成就的菩萨的本事都其实都清清楚楚，他不是不知道，他替我们问，因为他很清楚，他好像专门研究历史的一样，他很清楚叫树王华菩萨，所以他就问了，是替我们问，他很会问问题。哎，他问的是什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有药王菩萨 会来我们娑婆世界化度有情，他呢，那么这个千百亿的这种苦恨啊，那么是不是可以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所以佛呢就说了这个他的本事，说了这个药王菩萨的本事，也就是他的传记，也就是他的成佛的故事，所以叫本事啊。其实这个本事就是源自于怎么样？源自于听《妙法莲华经》。所以各位，你这一辈子的那一个啊，这个福报这么大，功德这么的深，你的人生可以很清楚的啊，对自己的这个未来清清楚楚的有个方向，而且知道自己一定会成就，是因为我们此刻就在华藏讲堂，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也是听闻《妙法莲华经》开始的，也是从修持《妙法莲华经》开始的。那么，所以佛就跟树王华菩萨说：“如以后我把这个故事都跟你讲了。”他讲这个故事告诉他，你以后也是一样，要好好用你的神通之力。树王华知道过去，知道了解未来，所以告诉他，你的神通，你的创意这么好，你将来一定要好好的神通之力去守护这部经啊。此经呢是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啊，那么所有心病的良药。如果有人能够闻此经，他的心病、他的烦恼、他的障碍自然而然就会剥落。能够受持诵此经的话，那就能够破种种的障碍，破种种的魔君，就可以吹大法雷、击大法鼓，度脱一切众生老病死啊，这个害就可以度脱，这个害也就是你就闻这部经好好的修行，你就可以。这一部经主要的是透过这个药王菩萨他的本事来说明，他是听闻《妙法莲华经》经过怎么修持修行而成就的。所以问的人是这个啊，这个树王华佛，所以他也叮咛他，到了经的经纬的时候，就是你要以神通力守护这部经，而且要更多的人能够从这部经里头得到他的啊这个法药，能够得到这一份福报跟功德。那我们来看看佛对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对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啊药王菩萨的本事他怎么说的，我们来看看。佛是这么说的，他说在过去也是无量劫以前，有日月净明得佛，日月净明得佛如来呢，那一个时代，那么这个佛的时代呢，他这个有80这个亿的大菩萨，有72亿的这个恒河沙的声闻啊，圆觉的这些罗汉哈，那么这个那个时代的整个大地是那么的平整，那么的庄严啊，宝幡呢，那么悬挂啊，诸菩萨呢都很精进，一心求佛啊，那么这个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有一天儿时，当时就是在这一个啊，这个日月啊，净明德如来的那个有一天，那么日月净明德如来，他呢就说了啊，要说《妙法莲华经》。当时要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呢，是那个因缘是特别为啊一位叫做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以及其他的众菩萨而说的，当然还有声闻缘觉啊。那么所谓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你从名字里头就可以看得出来，一切众生喜见啊， 这个所有的众生看到都喜欢看到他，你看他庄严不庄严？庄严。他看起来，这个只要接近他就觉得欢喜，是不是？而且呢，他一定他这个在平常生活当中，那他所表现出来的行持行礼一定很受人家敬重。他不只是庄严而已，而且是受人家喜爱，而且他的色身表现出来的都是那么的庄严美好。所以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以及众菩萨在听这个佛了以后，那么这个是所谓的佛在听啊，日夜净明德如来来谈妙法莲华经。那他在谈这个妙法经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所谓的说了，是谁来说呢？是日夜净明德如来来说这部经，他所说的是亲口来说这部经的。说了以后，这些菩萨都非常的精进，一心的求佛满2000岁啊。那么的时候，那么其中这一个啊，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这位菩萨，却得一切色身啥呢？啊，那么现一切色身啥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色身里头，无论是他的任何身上的每一部分，也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谈到佛所谓的32相80随行好，也就是这个色身。可是对这个色身呢，他还没有成佛那么好，可是他对这个色身，对自己的色身已经入于啥呢？你想一个人对自己的色身，自己能在那个地方领受到那一份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色身都觉得满意，都觉得平等，都觉得自在，都觉得安定，都觉得清净，这就这件事情心才会真正进入所谓沙昧正定里头啊。我问你，你会不会每天看看自己的身体及自己周边的事情，你会不会看得不喜欢？光是看自己的身体，怎么自己变老了，自己怎么变瘦一点，自己怎么长得比较矮，或者我为什么长得比较胖，这还没有关系。为什么我周边的人，这个人好像我看起来也是眼中钉，那个人我看起来他的行为就我看起来就不习惯，你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个色受想行是五蕴身啊，你要知道，就光是你活着这个五蕴身啊，烦恼是够多的呢。所以我们讲说84000烦恼，转要把它转成84000的智慧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大家了解，就在你平常生活当中，你手摸到的都不舒服，眼睛看得不舒服，进来了以后这冷气会不会这个不够凉，或者我刚好在冷气口那个地方吹的是在这个在很不舒服，你会不会觉得眼耳鼻舌身意里头六根里头全部都是这些？对，我们就是这样。但是人家呢，是一切色身都进入沙昧里头，平常生活当中都能很自在。在座有这个年事稍稍长一点的菩萨，你在以前啊，这个不要说太久，你在60年以前，你的生活，如果你住在乡下，大概你的生活一定很清苦，比较辛苦，物质生活很少。可是那个时候你会得一会儿嫌今天日头太猛，明仔嫌讲那个雨露太大，你会不会这样闲来闲去？你不会，你会觉得它很自然，而且你会觉得这个只有夏天才会感受到凉风，只有冬天才会感觉到炉边的温暖，是不是？但现在不是了，现在 打钢马的响。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五蕴色身呢、那么自然会产生这些现象。但是其实以前的人比较不会那么样子的殃当殃灾，现在的人殃当殃灾越来越多。每一个礼拜都要坐一次高铁到这个山上去，到佛光山上去给佛学院的学生上课。然后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坐普通的那个台铁的火车啊，是到高雄一次是要坐十几个小时，是普通车啊。等到有平快车的时候啊，才坐差不多9个小时到八九个小时之间，差不多要8个小时。我记得我在服兵役的时候都是坐普通的就平快车是8个小时。那是以前的话就更普通车是十几个小时，不只是12个小时，还要更长。所以当时有火车坐的时候就已经，这个火车是好伟大好舒服啊，是不是？那后来有了莒光号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莒光号好，那个普通车不行。现在有高铁坐了以后，你请你再去坐一下那个普通车，你会上去吗？你说过几千里你的家扣炉的，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你去看以前平快车的人，那个时候坐也很安定，现在我们坐高铁心里面也很自在，是不是这样？是。所以你在应该是说你坐什么车子你都应该的自在，你怎么样的生活都应该自在才对的。人的心变成不稳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输掉了法喜。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最大的难题是我们普遍的失掉了我们的法喜。看起来肉体上的身体上的这种享受增加了，但是法喜却不见了，那么却减少了。那现在呢，佛告诉我们说，这一的时候说在这个日月净明德如来的时候谈这一个妙法莲华经，有这么多菩萨他们的受益，好好的修行，一心那么求佛，而且那么后来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却现了一切色身沙昧。当时他这么想，我之所以今天能够如此的现一切色身沙昧，能将如此的安定，能如此的法喜，都是因为我能够有这一部妙法莲华经，是不是？是因为这样来的。所以我当供养日月净明德佛，我应该这个供养日月净明德如来才可以，以及妙法莲华经我要供养他。所以他怎么供养呢？他就入于沙昧供养。为什么？因为入于沙昧的时候，他在入于沙昧的时候，这个一切色身都入于沙昧的时候，我在平常生活待人接物生活当中都在安定中，都在法喜中生活，这样子的功夫大不大？大。以前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其实我们礼佛的那个象征式的语言就是来自于妙法莲华经。我们合了掌，这个就是莲华的花苞，是不是？在佛的面前拿着这个花苞，让身体恭恭敬敬地站在佛的面前，让自己的两只脚平行的，而且很自然稳重的，让重心落在这个地上。这个地就是清净的实地，也就是实地菩萨踏上的那个地。 我们这个地就是这个庄严的实地，他上去以后已经在行这个实地菩萨了，手合掌啊开这朵花，所以恭恭敬敬的鞠躬，这个鞠躬也代表着我是那么样子的虔诚，然后让每一个肌肉每一块骨法轮每一块这个骨头的关节都在动，所以整个这个法轮都在转的下去了以后，是脚先跪上去，这两个膝盖着地了以后，表示我们是那么多的踏实，那么多稳重，然后跪下去以后右手下去了，左手又往前一步，这好像是我们的手脚在并用，在实践这个实地菩萨，然后两只手跟上去了以后，这只手跟上去变成这样子的时候，然后这个花又还是花苞，然后翻开来就变成开了这朵莲花。